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要谈老魔鬼。
对，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晓得，甚至很多的基督徒可能没有仔细注意这件事情。就是这位老兄啊，他在旧约里面出现的次数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
对，这就创世纪出来了一下。
对，然后
你接着跑到哪里去？
在历史书里面有一点，但是还有一个很出名的地方叫做约伯记。
约伯记，
约伯记一开头的时候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
您手边要是有圣经的话，大概就中间的地方翻开，再往前面翻一点点。
对，在诗篇前面。
对、
啊、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有多少人跟你传过福音，或者你去过教会没有？
当然有人传福音给我啊。
你知道我那时候觉得最让我迷糊的是什么？
每个人都不一样，你讲讲你的吧，待会我也讲讲我的。
好，让我最迷糊就是他们讲到圣经，然后又说什么罗马书啊、约伯记啊、创世纪啊，还有什么保罗啊，哎呀，他不讲
阳明嘛、
不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东西跟圣经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从来没读过圣经嘛。
哦，
我从来不晓得哈，罗马书啊、创世纪啊、原来是圣经的一部分。
哦，
因为印象里这个经啊，都是你知道像念经，像念经一样的一些经、我从来不晓得这是一些历史，也不晓得所谓的圣经是这么多的书合在一起。
讲起来你当时还真算是蛮孤陋寡闻的、
那真的是如此啊，不是稀里糊涂听不懂啊。
哦，那你跟我感受是比较不一样。
你的感受
是什么？我那时候是知道圣经里面有分很多部书，我知道。
那你不错、
哎，只是那个知道没用，因为这些名字听起来很不亲切，对不对？什么约伯，什么保罗书信，一听觉得都是洋人的玩意儿，那个是听了觉得不舒服，是这一点。另外一个让我很不舒服的是呢，这些基督徒呢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我认识你吗？你对我这么好干什么？
不领情的很啊！
人一下忽然这么亲近，必定有诈，对不对？
肯定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这个，对吧？
是啊。
到了我信主之后，我第一次读圣经，那个时候才算是注了册了，才算是明白说，哦，原来圣经里面是这么多这个书那个书合在一起叫做圣经。
那你这样听起来是信主之前你是不读圣经的？
我不读圣经，我试着读过，但没办法存档啊。
哦，
你知道吧？眼睛看过去就是好像没办法思想这个事情。
哦，
有很大的障碍在前面。
哦，你这个就有点像是啊，以前一首名曲啊，里面的歌词
啊，
小辈是台湾来的、对不对？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呢，曾经有一首名曲叫做《中华民国颂》嘛，对不对？
讲来我们大家听听。
《中华民国颂》前面的一句叫做“青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台湾唱这首歌的时候，唱的人没有一个人看过青海的草原的、他还能够写得出来。
所以我后来我就常常找到机会跟这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圣经。那圣经分成旧约，分成新约，这个大家都已经晓得，我们也讲过好多次了。从时间上来讲呢，旧约在新约的前面，这个大家也应该晓得了。所谓新约是讲到那个立约的使者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个叫新约。旧约是什么呢？就是说要来还没来，通通都叫做旧约。那从多久以前就要说呢？从几千年以前，从世界的开头就说他要来，用各种各样的隐藏起来的预言、预表、模型，随便你要怎么叫啊。旧约里面到处都是那个呼之欲出的基督要来的那个景象啊。那么旧约又很特别，它不是神借着某一个人传下来的一个特别的经书，旁边是完全没证人的，它不是这样子。旧约它基本上就是历史，就好像我们上礼拜也一再的重复，所谓约啊，是一些神与人、人与神来往的记录。在美国住久的人就晓得了，一个最高法院的判例很重要，为什么呢？ 因为除非你能够把它推翻，要不然以后所有的案例照着判。旧约里面就是这些历史记录啊，人跟神来往的这些案例整个排起来。那排起来的时候呢，在旧约中又分成三大部分。
哦，三大部分。
头一部分是历史部分，
历史书，
就是从创世纪开始，尤其是讲到以色列的历史。因为神跟人来往主要是以以色列这个国家作为模范的。那听众朋友也不要一听就很酸葡萄，
对，
因为这个模范基本上有很大的意思是反面的例子，
反面教材，
人多坏，人多么不能听神的话，人凭着自己的力量多么会远离神，这个全部是用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记载的。
而且你只要是刚信主，或者是你还没有信主，你对这一部分觉得很没兴趣，那也没有关系，还有别的东西可以看。对，
不过你要是真的一读下去，你会上瘾的。之所以没兴趣，往往是没有人跟你讲说这里边到底有什么道理。一个基本的道理明白了，那你就会开始读得有兴趣了。那这个叫历史啊，绝对不是说有人发明了一个教叫做基督教或者犹太教，然后回头写了一个经典，不是。但是真真实实神跟人来往的记录累积起来叫做旧约圣经。那旧约圣经的头一部分是历史书。旧约圣经最后一部分就是在新约以前的那个旧约的三分之一，我们叫它做预言书或者先知书。那个先知书在时间上是跟所谓的历史书平行的，虽然它开始的时间比较晚，但基本上什么叫做先知呢？那时候当以色列国开始离开他的时候啊，神派了各样的先知来对这个将要亡的国家发出预言，也对将要来的弥赛亚发出预言啊。听众朋友假如还没听糊涂，还没睡着的话呢，大概先把这个摆在心里会有点帮助的。
那还有第三部分呢？
第三部分其实是旧约的第二部分，中间那一部分我们大致把它叫做智慧书。所谓智慧书呢，那就是在那个时代里边神借着某一些人传下来的话。智慧书里面最出名的啊，包括诗篇啊、箴言啊、传道书啊，那这些你一听就比较明白了，这些是可能某一个人从神那里得的话，或者说他发表的感想，就这样讲好了。但是智慧书的开头有一段很特别的记载，叫做约伯记。
约伯记就在智慧书的前面。
对，这个约伯啊，到底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应该安插到哪里啊，是很难讲的。他们有学问的人认为照着他的文体应该是很早很早很早。
对，我曾经看过记载，约伯记是所有旧约圣经应该成书最早的一部书。
但不是说比旧约的历史还早，而是说在以色列国还没有成国之前可能就已经有了，这个我们不懂。但总之你从这约伯记里边呢，你看不出来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犹太人。
是，
他只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这是一开头就这么讲的啊。那乌斯地到底什么地呢？哎呀，说这也有说那也有，搞不清楚的。不过他形容这个人的时候很有意思，他怎么形容呢？小贝你要不要念一念？
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了，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哎，这里面有三句很短的话，一共十二个字来形容约伯这个人，
也就是可以讲这个六篇道。四个字讲两篇，十二个字哎就讲六篇。对，
好吧好吧。
好，来第二先讲什么叫做完全。
你得先看这个顺序啊。他说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我们一再的和听众朋友宣导这个思想。圣经的话你千万不要小看它，你不可能读世界上任何一本书这种读法，但是圣经请你小心啊。当然我们一听就知道这是说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是不是在神看起来都很好的人。但这个人好起来呢，他有个顺序。请问你那人远离恶事敬畏神完全正直和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有没有区别？
你简直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哎，这不是鸡蛋里面挑骨头，
这连这个顺序都要去讲究的话，那这个圣经这本书洋洋洒洒好多几万字，那怎么哪一年哪一月可以读完呢？
不是一再跟你说，所以我们可以上广播电台做节目。
你这样本来让大家很有兴趣读，就每次读一点就觉得，哎呀，我这样什么时候能够读完呢？
你如果说一个人是个好人，你一定想他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远离恶事嘛，
这个很难讲啊。我形容一个好人，就好像你形容你的太太好了，你会从哪个地方开始形容呢？你那以为，哎，我太太很贤惠，还是说，哎，第一句话你就讲说，哎，我太太吃苦耐劳，
我不是在说
洗碗洗衣，对不对？
我不是在说形容这个人，我是说怎么样造成一个所谓完全正直的人。我们一般呢，一定是说他如果是个好人，他肯定先要不是个坏人嘛。
嗯，
对吧？
哦，所以你讲的就是说，先从他的行为才谈到他的本质，这样。
你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的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思想，一般人的思想说，你什么样是一个好人，被神所悦纳的人？第一，他要不做坏事；第二，他要敬畏神；第三，这个人呢，应该是正直的人，是一个完全的人。这是我们认为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神所接纳的一个人的一个正当的顺序
啊，算你有理，
对不对？
那他这边这个顺序这样搞反了，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看你认为他是不是搞反了嘛。等于这样说好了，假如这个顺序是有意思的，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一个人必须先要完全才可能正直，一个人完全正直了才可能敬畏神，一个人完全正直而且敬畏神，他才能够远离恶事，要不然他连这个远离恶事的机会都没有。
哦，所以呢，你要成为一个完全人，然后又要敬畏神，然后才有可能，哎，有好行为出来，远离恶事。照你的
没错，照我看是这么看。因为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这个人完全不完全，你如果连完全都不完全，你怎么可能正直呢？对不对？
嗯，
你要是这个人没腿，你怎么走路呢？没翅膀，你怎么飞呢？没嘴巴，你怎么吃饭呢？
嗯。
你这个人还不完全呢，那你怎么可能正直？你怎么可能真真正正的敬畏神或者远离恶事？连门都没有嘛。
哦，所以这个顺序是有讲究的。
这个顺序当然是有讲究啦。
哎呦，忽然觉得这汪洋浩瀚呐，高山仰止。
不是啦，青海草原一望无际。
好，
那我们现在要请听众朋友扪心自问，你到底完全不完全？你有没有缺了什么零件？
哎，这个零件呢，应该大家都多多少少有缺一点啦。
你缺什么？小贝，你缺什么？你缺了什么？
我什么都缺。
你什么都缺？
这样讲你高兴了吧？你为什么不先讲你缺什么呢？
我缺什么啊？缺德。我可以告诉你，我没信主以前缺什么。
嗯，
因为圣经在造人的时候，他说这个人是一个有灵的活魂。
对，
对不对？那个人 become a living soul。他成了一个活生生的魂。因为他有神的 spirit， 他有神的所吹进去的气在里边。
是。
那我们现在就麻烦了，我看看我这个是有血有肉，这个亚当神用泥土造的那个肉体我是在。你说我有没有所谓的魂，这个我大概听懂，可是他什么叫做一个有灵的活魂，这个我听不懂。我光是跟圣经一对，我就觉得我这个人不完全了。
所以你就说在信主以前呢，你身上缺的就是那个神的灵就对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到底缺什么，但是我总觉得我缺了。就像一个病人去看医生，他要知道他什么病他还看医生吗？他觉得我就不舒服了。
这医生怎么查怎么看好像没有什么病，
那就是看医生的本事了，对吧？你得负责把我这个病看好嘛。
对，
那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看见一个病人，他就会这么问他，他说你要痊愈吗？这个你要痊愈吗跟你要病好吗是两回事情。
病好不就是痊愈吗？
比如说很出名的有一个例子，那个人是瘫子，对不对？这个瘫子一瘫瘫了38年，他问这个瘫子你要痊愈吗？瘫子的思想是说，所谓痊愈就是我从瘫痪的病里面好了。
是啊，
耶稣的思想不见得是这样子。 耶稣所说的痊愈，就是你这个人不但是从瘫痪的病好了，从各样的健康检查，你都变成一个完全的健康的人了。
嗯，
这个才叫痊愈啊。
哦，
对不对？你不能说瘫子病好了，人还是瞎着，眼睛看得见，嘴巴还是哑的，这不叫痊愈啊。
这个我有点懂，因为小贝有的时候玩这个游戏机的游戏就能够理解你讲的是
什么。你
什么
时候还玩游戏机？这个
陪着女儿玩玩嘛，你一定要教育她嘛，对，
好吧好吧。
游戏里面的主角要经历一些事情，他会失去一些这个点数，就是能量的点数。但是呢，你要是回到那个他这个要给你一个这个痊愈的一个地方，一进去呢，他就把你所有的分数啊，所有失掉分数全部都加到最满分。其实你本来只是需要其中的一种分数而已。
你可以从头来过，让你把
你从头来过，让你重新开始。哎，哦，我懂你意思。所以耶稣说你要痊愈吗？就是说，不只是你这个瘫痪的问题，
对对对，
不只是你现在看到一个眼前的事情，它要一次性的解决。
对，就好像你车子坏掉，你比如说送到一个叫做顶差修车厂去，
嗯，
对不对？本来只是一个轮胎坏，
顶差呢，我车子给它是越修越差，最差的修车厂就是顶差修车厂。
你本来只是爆了一个轮胎。但是他进去之后，他把你的引擎啊，全部都给你翻新了，还给你
加
满汽油。
他会不会加倍收费啊？
这个你自己去才知道。
我就修一些不需要修的，他就跟你说要多多少钱。
所以你看，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怎么样？他是个完全的人。他怎么变成这样的完全人？你大概可以十之八九可以猜得到，这是神特别的恩典。他因为完全，他才可能正直。你瘸子你怎么样走直路呢？
嗯，
很麻烦的，是不是？嗯，你要被神称为正直，你这个人首先两条腿得在呀。
是的，
你得站得起来，你得走得动啊。嗯，因为这个完全，因为这个正直，在他的一生里面，那个所谓的敬畏神呢，啊，才有价值啊。
嗯，
那这个敬畏不是说哎呀我是一个敬天畏祖的人，不是我凡事相信老天有眼，举头三尺有神明，不是这个。
嗯，你的敬畏的对象要讲究，
不单敬畏的对象要讲究，而且这个必须是照着圣经的话说，他所当得的敬畏，他告诉你他是什么样，你才有的敬畏啊。
嗯，
是不是？这是很重要，你必须对神的启示有所明白，我们才可能敬畏神。你如果根本不知道神所启示的他自己是什么，或者连他的启示你都不肯相信，那你光说你模模糊糊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这是毫无价值的。哎，小贝，你是不是睡着了？怎么又没有动静又没声音了？
我在听啊。
哦，你在听。
我们今天是魔鬼，先讲魔鬼。
别急嘛，别急嘛。
我现在都越来越急，我又怕你今天约伯又还没有出家门。
哎，这个我跟你讲，这些事情你不讲清楚啊，你这个光讲魔鬼是没用的，这些东西要弄清楚了之后，你才知道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好
啊，这所谓敬畏神是照神所启示的敬畏来敬畏他，神所启示的自己。那，啊，很简单一个例子，比如。上帝如果今天跟你说要下雨，那敬畏神是什么？
敬畏神啊，就是赶快去准备一把雨伞。
哎，没错，没错，对不对？他如果跟你说今天不下雨，那你每天就是打着雨伞呢，只会让你看不见太阳而已。
嗯，
那个不叫做敬畏神，敬畏神是照神所应得的，照他所启示的，照他让我们知道的话来敬畏他。
哦，所以也就是说，神说要下雨，敬畏神并不是就在那边啊跪下来仰着天，就说哎呀，请我来接收这个雨水，而是只要你有准备的雨伞，这样就表示你敬畏神，对不对？
差不多这意思。至少你可以说，神如果说今天要出太阳，你不要去打雨伞，就对了。
那这样也就是说，所谓敬畏神，就把神讲的话当真，就算是敬畏神。
那当然，敬畏神不是一个大概的态度。
嗯，
啊，我这个人要找一个漂亮女孩做太太，不是这样子。也不是说，哎，我这个人什么事情呢？一定想一想，瞪眼往天上看一看，凭良心行事，这个不叫做敬畏神。
嗯，
敬畏神是必须建立在神启示给我们的基础上。那一个人如果不完全，他不可能走直路；他如果不完全正直，他根本就无所谓敬畏神嘛。
嗯，
他不可能敬畏神的。
哎，那这样敬畏神的标准会不会太高了？要先变成完全，哇，那这简直就离我们太远了嘛。我们
这个很简单嘛，这个。 旧约的书啊，是写给我们今天的人看的，从前的事情是记载给我们今天看。约伯到底怎么样会变成一个完全人，我们真的不晓得。
对啊，他也没讲。
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变成一个完全人，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把那个死里复活的灵，神儿子的生命放到那里头，放到你生命里头，你才先完全了。你
这
个完全，这个完全才能看见，让你正直，才能让你看得懂圣经，然后你才知道怎么敬畏神，然后这样有一个必然的结果，
就是远离恶事，
没错了，小伟，没错了。所以为什么这不是个宗教？
这个顺序是要讲究，
这个顺序非讲究不行，
所以不是尽我们的能力来远离恶事，然后慢慢的修炼，我们就可以变成完全人，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对，绝对不是这样子。你不能把它反过来，第一我要远离恶事，第二我要敬畏神，第三我要正直，第四可以让我得到完全。不是这样子的。他不单讲约伯是这样，以前我们读过挪亚。在创世纪第六章，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第一句话，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这都是神先做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他先被神算为义，算为完全。到底神在他身上做了什么，使他能够成为完全？圣经没有交代得很清楚。但是就我们今天的明白，在我们身上的实用性来讲呢，听众朋友，你第一个要问自己说：我要不要痊愈？我要不要在神的眼中成为一个完全人？要不然你花很多的力气去跟那些恶事打仗啊，你打不过的，你想要正直，想要敬畏，你根本搞不来。那这是这样一个角色，这个人在地上有什么好记的呢？
他很有钱。
还别急嘞，我告诉你，从亚当夏娃出了伊甸园以后，神对这个世界就有一个评断，他说这个世界啊，在神的眼前就败坏了。罪在地上繁衍的非常厉害，有没有哪个人是被神称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没有啊。除了挪亚之外，大概就是这个约伯了，假如约伯比亚伯拉罕还早的话。那这样的人又怎么样呢？你知道这样的人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吗？
当然都是好事啊。对不对？这么好的人，有儿有女，有家产，对不对？
有股票，
有对，还有名声，大家都称他为大，那这么很好啊，对不对？
可是你
该有的都有了。
你记不记得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什么？
我知道啊，
魔鬼。
对啊，
这样一个人，神要记他，所引出来下一个角色，居然就是老魔鬼。而且这个魔鬼和伊甸园的魔鬼不一样，他直接以他的真实身份叫做撒旦。撒旦就是抵挡者，然后撒旦是直接到上帝面前挑约伯的梁子。
你这铁定是太招摇，所以才难怪。
这段故事很精彩啊。我们就请着二三子把它稍微念一下子。你先要有这个思想，你听的时候你才知道说，我这个故事，我这段记载大致上要往哪里去，你大概才能够有一个方向性的明白，好不好？
好，
然后我们待会儿再回来讨论这到底怎么回事。
是的。
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 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儿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在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打击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在讨论一个非常非常切身的问题，为什么当亚当犯罪之后，全地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这个撒旦却来挑他的梁子，
为什么？
嗯，
这不很自然呢？撒旦既然与神为敌，他当然不希望看到神所最爱的人，有什么好人出来，他当然不看得不顺眼了。
假如这个是你的答案，那为什么神又容让撒旦伸手去害约伯，从他的家产一直害到他的儿女，害到他的身体，只留他一条命？
上礼拜的东西不是讲过吗？因为神有一个试验人的心智啊。那这个撒旦他要试呢，这个神也对人有信心嘛。
那这样会不会给我们一个印象，人成了上帝跟撒旦之间斗法的筹码？
的确这一段读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感觉，有那么一点的味道。觉得有点无辜，也有点无奈。
再往后读下去呢，约伯自己就是对于这一些事情啊提出他的问题，
什么是苦难，
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在里边，那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讲得清楚的。
是的，
如果神跟人中间的问题、态度、人生的意义，哪一本书值得我们好好读呢？约伯记。但是这本书真的是不容易读。约伯问的问题，你话看得懂，他背后的我们就说思想好了。不是这么容易被摸得到的啊，
是的，
因为他的体会和我们的体会相当相当不一样。但是读到这里，我们大概就应该知道撒旦他主要工作的目的是什么，以及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我们以前在讲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就讲过，当神创造天地万物之后，当他把人造完了之后，他特别预备了一个地方，或者我们用现代的话讲，预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时空，叫做第七日，安息日。那一天是没有晚上，没有早晨的，神赐福给那一日，神自己在里面，那一日是被神分别为圣的。那一天是干什么？那个时空是干什么的？主耶稣后来来的时候，我们也讲过这一段，他就说安息日是为了人设立的，
那一天是特别为人
对
而有的。
对，就好像我预备了一个非常豪华的房间，一个大旅馆，说这是特别为了小辈，
特别为了招待我。
对，
谢谢
小辈，
谢谢
你人生的终点，你退休的这个豪宅，对不对？
人生的终点嘛，
对对对，而且呢，一切免费。
一切免费，不错。
永远不需要扫地，这是为了你弄好的，这是上帝亲自为人预备的，这个叫安息日，是为了人预备的。神有把人引进这个安息日的心意，那撒旦一出来，他在伊甸园里面马上就让人走错了路。
哦，
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神跟亚当夏娃他们讲， 园中一切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甚至包含那个园当中的生命树，是不是？可是只有一棵树的果子，就是有关于善恶知识的那一棵树，那个果子你别吃，你吃了就死。什么叫做死呢？不但在神的面前隔绝，不但从人的身体里面引发了一个手续叫做死亡，而且这个人尤其是永远跟那个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日是无缘无分了。
嗯，
那你说一个人在地上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有什么不好呢？
当然没什么不好啊，
神当然要培养这样的人。培养这样的人干什么？仍然是那句老话，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神有一个至终的目的是要我们进到安息日里面跟他作伴。
嗯，
那魔鬼就有一个基本的作为是要在这件事情上干什么？
捣蛋。
哎，所以亚当以后所有的人呢、啊，他都不用来跟他捣蛋了。今天很多人喜欢把坏事都算到老魔鬼头上，你这个算呢只能做根源性的算，你不能每件小事都算到他头上。他没这么傻，他根本就已经在那边翘二郎腿，他不用再做什么。
对呀、啊，不然他每个人都要这样闹他，他也太忙了吧。嗯，
他聪明就聪明在这个地方，他只要达到一个目的就好了，让你不进到神为你预备的安息日里面，让你不得完全，就这么简单。
嗯，
你既然已经成了一个罪人，既然你已经是一个不完全、不正直、不敬畏神，又整天在恶事里面打滚的人了、啊，这个撒旦就不太需要来找你了，你知道吧？
嗯，
这就是为什么旧约历史里面撒旦就不需要再出现了。
哦，哎，所以你现在讲到这边，是不是有一点这样的味道？约伯记为什么撒旦还会用本来的面目出来？就是说，像约伯这样的人，他要是不亲自去搞他一下的话，是动不了他的。可以这样说吗、
这样说也不对，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清楚了啊。
嗯，
神是特别看重约伯，因为他讲了，他说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看神一定是照这个顺序去讲的。
嗯，
那这个时候撒旦就讲话了。撒旦的意思是说，我的工作其实已经破坏了神你的工作。
嗯，
今天呢，之所以这个约伯啊看起来还像个样啊，那只是怎么样啊、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掉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
嗯，这个讲法很合理啊，对不对？就是他会信你，他会这么敬畏你，难道没有原因吗？还不是因为他有好日子过。
而且不但是如此，而且他直接先跟神讲的是你所谓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的家，就是你从来不让我动手的意思。
嗯，
当时撒旦在单挑上帝的时候呢，大致是这么个意思，等于说我已经把所有亚当的儿女都弄瘸了，可是这有一个孩子叫约伯，你每天帮着他走，
哦，
不算。
嗯，哎，那所以这样讲起来，神太赐福的人还反而会有危险，是不是？
你要这么讲是可以啊。你没看神问撒旦、第六节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很多听众朋友一读到这个，他就开始问一大堆不相干的问题。什么叫做神的众子？你听不懂，我也听不懂啊。
嗯，有人说这个叫做天使啊，
撒旦神仍然让他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为什么让他来呢？因为可以问他这个问题，你从哪里来？
哎，对啊，神为什么要问撒旦就是这句话，你从哪里来？
因为他要让小贝，要让蒙哥知道撒旦每天在干什么。撒旦就不打就自招了，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
嗯，这个答案你讲听起来是一头雾水啊，表示他讲很闲呐、啊，天天那边有事没事就找人。
不是听起来一头雾水啊？请问小贝，你家地址是什么？
我干嘛讲？反正我就是住在美国的南方。
其实你这样就答对了。
嗯
啊，你无论你是住在几街几巷，休斯顿 ，Texas， 后面还得加上个地球宇宙，是不是？
嗯，
那这个通通叫做什么？地上。
嗯，
地上。撒旦工作的地方就是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他的工作是确定你不信的继续不信，睡觉的继续睡觉，亵渎神的继续亵渎神，贪恋恶事的继续贪恋恶事，没有一个人能够醒过来决定要往神那里去，那撒旦马上就要介入你的生活。
嗯，
这是约伯记，我们还没有开始读以前，一定要先有一个觉悟。
嗯，
听众朋友，我问你，假如你听世外桃源听了一阵子，或者有很多的朋友给你传耶稣，是不是你已经到了一个地步说，哎呀，我觉得我想信，我应该信，我也愿意信，可是你叫我信怎么样啊？
信不来。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有这样大的无力感啊？为什么你当初追女朋友讨老婆的时候没有这么大的无力感？为什么其他一切的事情你觉得是对的，是好的，你马上就去，而且你力气很大，为什么有这样的无力感呢？
嗯，
因为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回。有的人信主了，哎，你再问他说，那既然信主了，你也知道神是真的，你也开始有点经历，哎，受洗吧。
嗯，
他又不行了，好像老是觉得有点不对劲，好像哪里还不放心，你问他什么他又说不出来。
对，他说不上来。
什么原因呢？
还是跟这个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的魔鬼有关系咯。
对啦，你有没有发现你问的问题，哎，今天好像听明白了，哎，我在教会里面听，哎，讲的挺有道理，哎，好像我的问题过去了，回家一转身怎么这个问题又来了。
对，
怎么好像还没听懂一样，刚才好像听懂，一回家又不懂。以前真的有福音朋友跟我们这样讲，他说，你知道我很喜欢来你们的聚会，我听了也很信的，可是回家又不信了。
对。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回家呢，可能一吃东西啊，睡一觉呢，哎，马上又把那些东西都抛在脑后。
主耶稣也亲自举一个例子，
嗯，
就是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啊，就飞鸟就去把它吃掉了。
嗯，
你的问题你老是忘不掉，可是别人给你的答案再好啊，你往往一转身就忘记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一位老朋友，他每天就在你家门口走来走去，往返而回。这是讲到撒旦工作的重点。
嗯，
他是要让一个不完全、不正直、不敬畏神、贪恋恶事的人继续生活在那个情况之下，这是撒旦最重要的工作。
是，
因为他已经把整片的田都给破坏了，所有的细胞都给污染掉了，他只要保证他继续污染就好了。
嗯，
他并不需要一棵树、一个瓜、一个细菌在 make sure 你这个人是下地狱的人，他不需要这样做了。
所以他也就有点像是那个维修的师傅，他就是在维持你们现在这样继续下去就好了。
对对对，他不是维修怕出乱子，而是维修呢让你好不起来。
对，让我维修让我们好不起来就对
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已经可以想到了，什么时候撒旦要起来做工呢？就是当一个人得了完全，开始正直，这个人敬畏神，而且远离恶事的时候，你小心，你是跟撒旦结梁子，撒旦一定出来。
嗯，
这也同时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还没有讲，就是旧约里面你很少看见撒旦魔鬼，新约一打开啊，到处都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完全人变多了。
或者这样讲，在新约里面，撒旦一开始出现呢，就是耶稣受洗从水里出来之后，圣灵把他吹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嗯，
那个我们就快要讲到了。哎，听众朋友一读到这个说，哎，他不是神的儿子，他怎么会受魔鬼的试探？哎，问这个都是外行问题啊，
外行话。嗯，
从亚当以后，谁让撒旦出来？约伯让他出来。
嗯，
是不是
完全人？嗯，
哎，那尤其谁出来的时候，他不能不出来？耶稣。
嗯，
这一个人就不单是完全人，这个根本就是神的儿子，他更是来到世上要拯救人，让许多人得完全的那一位。撒旦不可能不出来。
嗯，
他知道神要有所作为，可是他并不清楚神的作为是什么，他不能容让耶稣这样下去，他一定需要出来。可是他每次出来他就吃亏，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因为正牌的神在那里啊。
不是啦，他每次出来啊，世外桃源呢，就可以在旁边看，说啊、哦，原来这个就是撒旦啊、哦，原来你就是老魔鬼现身，就是这个样子。他要不出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撒旦什么样子，我们根本不知道撒旦什么时候会出来，他出来的工作的目的是什么，你通通不晓得。
嗯，
对不对？你打仗啊，最怕就是根本连敌人都不认识。
哦，对呀、啊，这个很重要。对，
那最怕的是什么呢？你知道魔鬼是你的敌人，撒旦是你的敌人。你根本不知道他穿什么衣服，长什么样子，来的是什么来头、
嗯、
他说的话是什么话，他什么时候会出来，你通通不知道。
嗯，
那我们世外桃源为什么要做这些节目呢？ 第一件事情教你识别敌机。
嗯，
除了亚当在伊甸园里面那个已经太晚了，蛇会出来没有以他自己本来面目见人引诱夏娃之外，在下一次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就是一个正直完全敬畏神远离恶事的约伯，当约伯在地上一站的时候，谁一定出现了？
撒旦
一定出现。
嗯， 嗯，
所以新约圣经里面讲，我们也说过这句话，保罗说的，我们并非不晓得撒旦的诡计。
嗯，
你得晓得，但是很不幸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真的是不晓得。
诶，那蒙哥我这边打个岔，那照这样讲的话，当有完全正直，因为他接受神的灵嘛，对不对？
对，
当有完全正直敬畏神又远离恶事的一帮人聚集的地方，那就是教会哦。所以教会一定是撒旦极想要在里面做他恶事的地方咯。
那当然啦，你看看现在的教会里面有没有撒旦的座位啊，弟兄姐妹有没有睡着啊，有没有很多人还陷在恶事里边啊有没有很多人还不认识神的启示啊？
你是说主日讲台在下面睡着，这个是撒旦的工作的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只要是称为基督名下的教会，你讲的一点都不错。现在魔鬼工作的两个重点，除了拦阻人信耶稣之外啊，撒旦最明显的两个作为，一个就是破坏人的婚姻，一个就是破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婚姻与教会从神的心意里边撇开了，走岔了，这个就是撒旦要做的工作。
嗯，
这个所说的完全正直，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一个人一信主之后，他突然从一个有病的残缺的人变成了一个完全的人，这时候你小心，马上你就和撒旦结了梁子，马上他就预备来找你了。
嗯，
所以我们再说，信耶稣不是一帆风顺，上了豪华游轮，住进豪华白宫，直到见主的日子，绝对不是这样。信了耶稣，你是上了一条战船，你是成了走天路的士兵，你这条路上是真的是有仇敌的。
嗯，
这是约伯记在我们开始讲它的内容以前帮助我们认识的一个重点。
是，
那这个重点跟我们是切身相关的。
意犹未尽，节目又已经到时间
到了。因为我们老以为一个人要是犯罪的话，这是魔鬼跟他是好朋友，魔鬼整天在搞他，其实你可能完全相反了。你越是要走天路，你越是要试着要在这个正直的路上、敬畏神的路上、远离恶事的路上走啊，你要知道谁就对你特别有意思，撒旦点了名要来对付你。
嗯，
你千万要小心。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我再给您讲一段咱们的主耶稣的故事。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这段故事啊，发生在离耶路撒冷不远的一个小村庄内，这村子的名字叫伯大尼。在这个村庄中啊，住着一家人，这家人的父母早就不在了，只剩下一对姐妹和一个他们非常爱戴的兄弟。姐姐叫马大，妹妹叫玛利亚，他们的兄弟呢叫拿撒路。这家的人可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家人呐，非常爱我们的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非常的爱这一家人。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可人子在地上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意思就是说，神的儿子在地上没有一个安息之处啊，没有人在地上真心的接待我们的主。可是就在这伯大尼村庄的玛利亚和马大的家中啊，主可以得到一些安慰，主可以得到一点温暖。也就是这对姐妹啊，对主的爱是非常的真实，他们不仅服侍、供应、爱戴我们的主，而且他们还多多少少真的知道一些主的心意。那今天咱们要讲的这故事是怎么回事呢？非常不幸，这拿撒路啊突然一下得了重病，这是疾病啊，这人一下就不成了，十七八九二十来岁的大小伙子一下就瘫下来了。这病啊不知从何而来，在那个年代当中得了这种病，一个小村子里哪儿去找医生去啊？眼看着拿撒路躺在床上连动都不能动了，这姐姐和妹妹急的呀是团团的转， 所有的邻居和朋友们呢，也是干着急，一点忙都帮不上。到了这种情况下，在这姐妹头脑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什么呀？赶快去找耶稣，因为这姐俩深深的知道咱们的主什么病都能治，因为这姐俩自己要亲自照顾自己的兄弟，所以就求了另外一个人赶快去约旦河那边找耶稣。这报信的也是好朋友啊，一点都不敢耽言，紧跑慢跑的到了约旦河那边，找到了耶稣，就对他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马大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病倒了，这病来得太猛，恐怕这小伙子这次有点扛不过去了。他们姐妹俩托我来给您报个信儿，您赶快去看看他吧，把他治好了吧。一听见这消息，我们马上就站了起来，心想主还不拍腿就走，这是主最爱的人呐。可是没想到咱们的主听到这话，心里并没有着急，平稳的又充满信心的对我们和对那报信的人说：这病啊不至于死。一听见这话，那报信的马上就插嘴说：主啊，您还是去看看去吧，这次可不一样，脸色都变了，恐怕他真的扛不过去了。主没有搭理他，继续的说：他今天生这病乃是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也因此得荣耀。听主说完这话，那送信儿的和我们这些门徒啊都听懵了，说这是什么意思呀？我们心里实在是不明白。因为什么呢？耶稣啊素来就爱马大和他的妹妹玛利亚并且拉撒路，那这一听见拉撒路病了还不赶快就去呀？因为主给别人治病的时候都不单言呢，这你爱的人病了，您还不赶快去给他治好了？在这生死关头之际，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嗨，还提谁得荣耀啊？可是主呢没有这样做，在我们所居之处啊又多住了两天。这到了两天以后呢，才对我们这些门徒们说：咱们往犹太地去吧，那意思就是去伯大尼。这好几个门徒们一听啊就说：哎，师父，咱不能去犹太地啊，您记不记得犹太人进来总是要拿石头打您，他们是存心要害您呢，您这时候还到那儿去干什么？您不是不去了吗？这时候主就对门徒们说：白日不是有12个小时吗？人呐，在白日走路就不至于跌倒，因为能看到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的话就必跌倒，因为它没有光。听了主这样回答，我们心里还是迷迷糊糊的，这有光没光，走路不走路，跟您去不去犹太地有什么关系啊？主见我们这些人没反应，就又接着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要去唤醒他。那门徒们一听说，那好啊，他既然睡了，那就必是好事儿，那身体一定是恢复过来了。您以前不是也说过吗？这病不至于死，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您不是没一听见这信儿就赶过去吗？现在又闹着要去，这多危险呐！门徒们也不是没有看见过耶稣治病，记不记得耶稣给大臣的儿子治病，耶稣根本就没有去，是因为主借着那大臣的信心，就在老远的把他儿子治好了。所以主干神迹奇事啊，他亲身不一定非得到现场。可是这次主说拿撒路睡了呀，其实并不是指他睡了，说的是他已经死了。门徒们从主的字眼上没听出来，以为他是照常睡了呢。主看门徒们没有真正的理解他的话，就把话说明了，说呀，拿撒路死了是为着你们的缘故，我不在他那里倒是好的，这为的就是要使你们相信神的能力啊。而现在呢，我们可以去看他了。一听说要回犹太地啊，我多马心里一下就急了：主啊，咱们怎么能回那儿呢？人家要打你，要杀你。如果是两天前您要去，那是为了治病救人，义不容辞， 那我们就得跟您一起去。可是您现在去的话，这不是有点晚了吗？拉萨路已经死了，咱别把自己再赔上啊。我这话还没讲完呢，就被耶稣呢坚定而又充满信心的目光给拦住了。我往周围一看，好，众弟兄们都看着我，好像我是个胆小鬼似的。我心想，哼，我爱主，我不怕。于是我就说，主啊，我跟你一同去，跟你一同去死都成。好家伙，这话一出口啊，说实在，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人们往往是这样，当自己血气方刚，义愤填膺，口出狂言的时候啊，其实心里根本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跟着咱们的主走了一两天的时间，终于来到了犹太地。刚刚到这伯大尼的村口啊，我们就听说这可怜的拉撒路啊已经死了，而且埋在坟墓里头都已经四天了。我们大家心里都非常的难过，而且丧气，谁也不敢多一句话，谁也不敢作声。伯大尼那村啊离耶路撒冷不远，也就是六里多路，有好多的犹太人们从四面八方来看马大和玛利亚，为的是要安慰他们，这不是弟弟刚去世吗？你说谁能够安慰这两个姐妹的心呢？他们从小丧去父母，姐妹两个拼死拼活的把这弟弟拉扯成人，以往多少饥寒交迫的时刻都顶过来了，可是就这场病没扛过去。看，弟弟死了，姐妹两个一生的努力和希望今天都成了泡沫了。这村里村外的人呐，一看见耶稣和我们这些门徒们来了，大家谁都不敢说话，不像以前那么亲热了，七七叉叉嘀嘀咕咕的互相说悄悄话。然后还有人赶快就报信告诉马大和玛利亚说耶稣来了，在村口那儿。那马大跟玛利亚坐在家里头正哭呢，周围还有一些朋友安慰他们。马大一听说耶稣来了，马上就站起身来，小跑着来到村外去迎接我们的主。可这时候玛利亚呢没动声，是他当时哭的声太大没听见报信的人说耶稣来了呢，还是当时心情太难过身子不想动了？总之哎，他没动声。再看姐姐马大，一边用衣襟擦着自己的眼泪，一边向主跑来，一头就扑到了主的胸怀当中啊。因为咱们的主是马大和玛利亚最亲最可依靠的人了，这不是亲人来了吗？所有的难过所有的委屈就又一起的涌上心头，那眼泪哗哗的实在停不住啊。待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他才抬起头来看着主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必死了。主没有说话，只是用手轻轻地摸马大的头发安慰他。马大见主没有作声，就抬起眼睛来望主，主也看着马大。马大似乎是从主的眼神当中得到了一种启示和力量，就对主说，主啊，我知道，就是在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是不是啊，主？耶稣对马大说，马大，你的兄弟必然复活。马大听了这话以后，一下又哭了。马大说，我知道，我知道他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因为什么呢？因为马大是犹太人，犹太人相信呐，到有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反正就是最后一天，所有的死人呐都会复活。反正马大是觉得这辈子他是看不见他这弟弟了，所以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是哭着说的。耶稣见他这样啊，就又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 马达说，主啊，是的，我信，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将要临到世界的呀。亲爱的朋友们，马大说，我信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就是那将要临到世界的。这话可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这话乃是神借着圣灵让这个马大说出来的。因为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啊。主问马大说，你信这话吗？亲爱的朋友，我问您，您信耶稣这句话吗？您要是想知道这故事的结果的话，朋友，请您下次一定接着听我给您讲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